喂，哎，大家听见了吗？哎，啊，清楚哈，其他人没问题吧？其他人都清楚吧？啊，先试一试啊，好，好。咱们这个开始讲课哈，今天这一堂课的这个核心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九星的原理啊，九星原理哈，这个八宅树呢，主要是这个它的这个理论框架哈，它的这个主要是就是九星啊，主要就是北斗七星的应用。这个关于九星哈，这个前面呢第一堂课简单讲了一点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其中有不少人看过这个八宅，这个一般来讲哈，书上的八宅哈讲的都是什么呢？哎，谈谈的东西呢？一般来讲哈，他们都是根据这个大流年歌诀。来断这个风水的，来断吉凶的，这个大运年歌呢，其中呢把九星还分为就是说四吉星、四凶星，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说过哈，这个把九星分为四吉四凶啊，这个是不对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大运年歌啊，这个呢就说。当然，这个大运年歌我们也是也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用啊和那个书上的东西和传统书上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在这个很多年以前嘛，我学八宅的时候，一开始哈也是在这个背诵，入门就是背诵这个大运年歌整天背这个什么乾六天无或九衍生，坎五听声，演绝或六，背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呢，这个以前的那些老师，民间的那些老师也说哈，那你把这些东西你背下来就会用了，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乾六天无或九衍生哈？为什么这么排布？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书上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呢？讲不清楚。就是说你只需要把这个大运年歌你背熟就行了就按那么就是说就按那么排布就可以但是这样学习就是说太糊涂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大运年歌哈这个排布方法排布方法呢就是说传统书上的东西都是以大门为主以大门为福位来排布九星这个还有的以这个大门，以那个房屋的坐向排布九星，还有的就说以这个阳宅，以宅子里面就最高点，来定这个九星的，什么都有，这个回头再说，到底说他们这些方法就说，为什么不正确，回头再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大运年歌的这个原理，因为什么呢？你只要学会这个原理哈，你就不用背诵这个口诀了，因为这个大运年歌这个口诀比较没有规律，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记得我当年我背了多少，很长时间也背不下来，老是忘还，但是呢，你一旦明白它的原理哈，你不需要背诵。这些东西你根本不需要背诵，很简单，不需要背诵。咱们先说一下，你好比如说这个乾六天午或九人生啥意思呢？就是说乾宅当然我知道这个乾宅哈和他们那个书上讲的不一样乾宅他们书上一般讲的要么就是坐向，要么就是大门的方向在乾位。然后呢，就是说，在后天的八卦图上，依次排布就是六煞，这个天一五鬼，祸害绝命，延年生气， 比如说，哎，太极点在前位啊，那么前呢，哎，咱们讲这个太极点哈，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本门的这个太极点这个定位方法哈，和任何书上东西讲都不一样。大家呢也肯定这个看过资料都知道哈，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先把太极点找到了啊，我们需要这个找出太极点啊，一个阳宅的太极点，我们需要找，哎。比如说这个阳宅太极点在前，那么前就是府位，啊，就是府闭目，啊，然后呢，巽时针方向坎卦就是六煞水，艮卦就是天一土，震就是廉贞火，巽卦就是禄存土，啊，离的方位就是绝命金，坤的方位就是眼睛金，啊，兑的方位就是生气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上的图，我给它写的比较清晰哈。这个我都不多说了哈，大家预习过哈。那么这个九星的原理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八宅九星哈。当然，北斗七星啊，就是说再加上辅弼星，哎，其实呢，它和八卦它都是对应的，啊，实质上就是说它还是八卦的变形啊，哎，我们学过奇门遁甲哈，也知道，就是说，啊，无论是九星还是八门哈，它都是八卦的变形，哎，那么北斗七星也是这样，嗯，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贪狼木。啊，贪狼木星啊，这就是说它对应的就是震卦啊，震卦就是生气贪狼木，它的本位，大家一定要记住，本位它就是震卦。那巨门土呢，就天一巨门土呢，它对应的就是艮卦，这是它的本位哈。五曲眼睛金对应的是乾卦，五贵廉贞和对应的就是离卦，哎，祸害禄存土啊，对应的是坤卦。啊，它的本位在坤卦，哎，啊，九星呢，它是天盘，啊，那么地盘，啊，就是八卦，啊，就是说，啊，天盘之上，它对应的就是说地盘的，啊，它是，哎，它的本位嘛，哎，这以后呢，我们还要用到，啊，九星飞到哪里去了，啊，它的本位在哪里，啊，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沙水，啊，怎么断法，绝命金啊，对应的是兑卦。啊，文曲水对应的是坎卦，啊，伏壁木呢，啊，要伏位，啊，对应的是巽卦。那这个定游星法，就是说这九星法，它怎么来定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啊，为什么那么定呢？啊，比如说太极点在前，啊，为什么就是前六天我获卷胜？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它是来源于就是八卦的归藏。原理啊，八卦归藏法，这里呢就是第一次呢，我们就说讲到了就是归藏法的一部分。我记得有的这个同学还问我，哎，这个关于归藏法啊，归藏意，那归藏意这个体系是很大哈，哎，我曾跟大家多次谈过，归藏意的这个主要的东西是数理啊，以数为主啊，当然象和数它是不可分割的，哎。还有呢，就是归藏法的还有五行的部分，哎，归藏法也包括五行，哎，那么在这个八宅里面就用到，就是说归藏法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中的一种。那么什么叫归藏法呢？这个是啥意思呢？哈，就是两个卦。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太极点是乾卦啊，是乾位，然后你和八卦的对应关系啊，怎么归藏呢？这个规律哈，就什么意思呢？三爻卦对三爻卦啊，你初爻对初爻，中爻对中爻，上爻对上爻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阳见阳啊，就阳爻见阳爻啊，两个阳爻在就是遇到了啊，它变成阴爻啊，记住哈，那么阴见阴呢，啊，也变成阴爻。 啊，就是同性相见得印，你这样这句话也行，同性相见就是为印啊，得印了，印爻。那么阴阳相见呢？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就是阴阳相见，它主生哈，记住哈，为什么叫这个阳见阳？这个原理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讲哈，无论是阴见阴还是阳见阳，因为什么呢？叫做孤呃这个这个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嘛，对不对？阴就代表死的意思，代表无，代表死，阴爻。因为是同性相见，就是说就比一个男女嘛，就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相见，他是不生没有生生不出孩子的，没有生命那个这个化生，不能化生生命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同性相见得阴，那么阴阳相见，男女相见，他就要化生了，阳就是生嘛，生命，阳气，新的生命。这归藏法呢，其实就相当于是，男女结合，卦怎么去结合，而化生出一个新的卦来。这两个阴阳相见和两个卦相见，通过归藏化生一个新化成一个卦来，就这个意思。那么根据这个原理，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乾卦和巽卦相见。你比如说太极点是乾，那就是说巽位它是一个是，它们像归藏都到你看乾卦跟巽卦哈，初爻就是阴阳相见，对不对？阴阳相见就化生为阳化生为阳。那么中爻相见它是同性相见，化生为阴上相见两个阳爻相见也化生为阴。那么就是产生化身一个新的卦，叫什么呢？就化身为震卦，对不对？乾巽相见归藏为震卦，化身为震卦。那么再举一个例子，乾卦和坤卦相见，因为你乾坤都是三阴三阳，三阴对三阳，那么正好化身为乾卦。就是阴阳相见都阳嘛，所以说，肯定是化生为乾卦，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八卦的归藏法，八卦归藏法。那么八卦归藏法，就是化生的这个卦是什么呢？就是九星的方位。九星的方位，记得哈。但是呢，它是只是九星的方位，还不是九星哈，记住哈。只是九星的方位，不是九星。那么下面我都给写清楚了哈，大家呢就是可以在下面呢就是用八卦归藏法去总结一下，用乾卦为太极点，其余方位，你看发生什么？然后用坎卦为太极点，你把八卦写一遍，你就心里就是了然于胸了。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八卦归藏之后呢，就有个规律这里面哈，我下面就写的哈，如果化生为坤的话，归藏为坤的话，那么就是福必木，它九星就是福必木，如果归藏为艮卦的时候，就是申气贪狼木，它的九星呢就是贪狼木。归藏为兑卦的时候，那么它的九星对应的就是什么呢？天一巨门统，化身为乾卦的时候，它就是眼睛金，眼睛五曲金。归藏为离卦的时候，就是六煞文曲水。归藏为巽卦的时候，就是五鬼连针口，归藏为震卦的时候，就是红土；归藏为坎卦，就是绝命破军金。大家，你这样呢，就是你可以在课下的时候呢，你可以亲自去演练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说，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律就行了。 这样这个规律呢，那么你就不用再背诵那个口诀了，大英口诀，因为这个不好记忆啊，那个东西啊，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哎，比如说太乙真为乾啊，那么乾坎相归藏啊，乾卦和这个坎卦相归藏啊，正好是归藏为。离卦啊，归藏为离。那么离卦呢，九星兑呢就是六煞文曲水。哎，你比如说乾兑相归藏啊，乾和兑啊，相归藏为艮卦，那艮卦就是升起贪狼目啊。比如说太乙真为坎卦啊，这是随便举的例子哈，你随便拿出一个卦来都很简单，所以说你记住啊，坎震相归藏为兑卦。那对卦对应的就是巨门土星，坎离相归藏啊，那正好是坎离是一对夫妻嘛，哎，阴阳相遇归藏，乾卦呢就是延年五曲金，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看这个还用背那个口诀吗？不需要背了吗？哎，不需要背诵了。记住哈，就是说什么呢？哎，太极点和八卦，就是，当然不光是太极点哈，你两个卦，任意两个卦，啊，你让它结合，归藏就是相继的记得结合，啊，归藏就是啥意思呢？归总的意思，啊，归在一起，归在一起，啊，藏呢就是，哎，这里面的含义，归藏这个含义就是说它是很多的，啊，藏就是里面的藏数。啊，甚至呢，就是归就是归总归在一起加在一起，得出一个总的磁场，哎，最终的结果啊，就这意思，哎，两卦啊先结合，最后生出一个新卦来，哎，也是一种归藏法，哎，首先呢，大家得知道哈，这个你还得知道下面写的九星的本体图哈，大家记住哈。你看这个图对应的啥意思呢？哈，啊，因为是乾卦对应的就是啊，就是眼睛金星，就是意思就是说，天上的九星眼睛和乾卦是对应的，绝命金呢对应的是兑卦，啊，五鬼火对应的离卦，啊，生气木对应的是震卦，哎。